看理想时刻，关乎过去，在意当下，也朝向未来。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看理想时刻，我是看理想的编辑 DY， 很高兴和你在看理想时刻相遇。今天这期仍然来自看理想 APP 七周年特辑，继续下去就是可能。这是看理想 APP 七周年特别策划的一个人物专访系列，我们邀请了一些在各自领域继续下去的行动者和我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与信念。你可以在看理想 APP、 小宇宙、苹果播客、 Spotify 等平台订阅看理想时刻，收听最新的专访内容。那今天是这个系列专访的第七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云南大学的人类学学者袁长庚老师。袁老师最初的出圈是因为开设了一门名为理解死亡的课程，在那个课上他甚至让同学们模拟自己策划葬礼，后面因为种种原因这门课没有继续。近些年袁老师的公共表达、对谈等等越来越多，甚至在抖音、小红书自己开直播，一播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候谈书，有时候谈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有时候甚至会聊摇滚乐。在很多人眼中，袁老师似乎特别擅长和年轻人对话，但并不是每一位学院里的知识人或知识分子在尝试走向更广阔的公共舆论场时都能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在这次访谈或者说聊天中，袁老师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他说今天的学者或者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类似于艺人一般的自觉，是你需要建立连接、调整姿态，而不是要求听众来适应你。当然袁老师还分享了很多其他有意思的且在我看来非常深刻的洞察，比如年轻人为什么今天很少有生命热情了，代际冲突的根源等等。袁老师好，非常开心这次能正式的邀请您到看理想时刻来接受访谈。这一次是我们的一个系列人物专访，主题叫做继续下去就是可能。那我其实选择访问的老师，我心里其实都有一个他们比较明显在继续做的事情，当然这只不过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可能对于老师本人而言并不是如此。那我不知道老师会怎么想自己在继续什么。我其实心里想的是站在年轻人这一边，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我对老师的印象中感觉您在继续的事情。我不知道老师会怎么看我这个外部的这个感受，或者您觉得自己在继续或者想继续什么。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认为实际上我大概只能够触碰到中国的青年问题的一部分吧。当然你自己做高校老师你会接触到青年群体，因为这是你工作的一个部分，但是实际上就我并不认为我个人是所谓我自己努力想站在青年这边我就能站在这边的，因为这个群体太大，而且你考虑到地域啊群体之间的差别的话，那你其实你自己的个体经验是非常有限的。那这两天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比如说我们做出版的朋友大概大家可能密集的出了一些比如职校生写作的类似的这样一些作品，那你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那职校生跟我们这种在大学里接触到的学生之间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从这意义上说呢，我其实自己还是比较蛮慎重的被定义成这样一个角色，好像你多么了解青年问题啊，或者是你在价值观上怎么选择了站在青年这边。其实我觉得我不是，我只是在自己的生命处境里面比较忠实于我面对到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它会和青年群体或者说跟我所在的这个工作环境有关，它可能更多的跟青年人发生联系，但是我也并不认为我自己掌握了多少的资料或者是掌握多少的可能性。那我自己觉得可能我大概在继续的事情还是我以前还愿意说比如说可能是人类学的知识的普及或者是教育和研究之类的，但是我现在觉得大概 也确实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状态，就是它可能没有限于某一种好像具体的学科。那我做的事情就是把我学到的东西尽可能的和我眼前看到的事情联系起来。对，其实早先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犹豫，就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太，就听起来不那么具有知识上的深度，或者是不具备什么这种学术上的意味。但是我这些年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必须要有人做。每一代人其实都要有类似这样的群体，就这样的一些个体站出来。我觉得这个是知识本身的使命。所以我也很感谢看理想这平台，我觉得他们就是给了我这样一个可能性，就是通过课程啊，或者是通过活动的方式，大概就极大拓展了我自己做这个工作的便利吧。
嗯，谢谢老师。然后刚刚不是过去了理想家年会嘛，老师也在那边可能碰到了跟就是校园之外的一些年轻人，当然可能也不只是年轻人。嗯，我不知道老师跟我们的那些听众朋友聊天，包括整个感受那个场合，会有什么特别想分享的感受吗？然后我想先分享一个，可能是老师没有参与的第一天的。我其实那年会一开场就落泪了，因为杨照老师开场嘛，然后他说的两点让我觉得很难过。一个是他说觉得过去的七年是一个知识沦丧的时代，就是大家对于知识的兴趣好奇在下降，尤其是需要费脑子的一些系统性的知识。然后另一个他说今天容忍怪人的空间越来越少，就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有一个议题，然后大家好像都在上面，然后呢又逼的人非得要强烈支持或者是非得打倒什么不可，就是一种表态文化，好像一出一个什么事儿就要问你是站哪边的。然后可能我们做知识传播呀，也做传媒，会更加关注这些内容，就觉得很戳中。一方面是对于这个现状很难过，因为这确实就是非常明显的我感受到的环境。当然这种环境其实对看理想在做的事情是一种就是不太有利的，因为我们就是做的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系统性的知识会比较多一些嘛。然后呢我等到那个焦云普老师跟陈丹青老师聊的最后一场，那场我跟老师还有心语我们也在那儿听嘛，然后我会觉得有一点时空的错位，就是可能我焦虑或者忧虑的点更多在杨照老师前面提的那个问题，或者是他对环境的感知上。然后在这样一个场合去探讨音乐跟文学，或者说在这样一个我感受到的整体环境下去探讨音乐和文学，好像对我来说是有点奢侈的。所以那场我其实比较难静下心来去听，觉得跟我当下的生活状态跟关切有着比较大的距离。然后我也想问问，就是袁老师在看理想年会上整体的一些感受有没有特别想分享的？
首先我觉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看理想年会，我自己觉得那天早上我坐在前台，然后跟程静老师一起做活动的时候，我看到咱们那个场地里面，因为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场地，然后又是露天的，然后有树啊，然后就是环境很幽静这样一种状态。我第一反应是还是挺感动的，因为我在年轻时候是摇滚青年嘛，看音乐节之类的，所以我永远对这种人群的聚集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兴奋感和这种亲切感，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我深切的知道这样的聚会对于某些人的意义，就是哪怕你觉得它非常形式化非常做作，但是甚至有些人自己也会身处其中时候也会怀疑这有什么意义的，对吧？因为我们还是要回到日常生活。但是比如说因为我们是做人类学的，那人类学很早就开始研究什么仪式呀节庆啊之类的文化现象，就是不管这种东西多么刻意，它总是有意义的。你有一天没有它的时候，你会意识到那大概生活会增加一些痛苦。所以我第一反应是觉得，包括那天早上起来我跟大家参加了那个环湖的行走，我觉得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大家的状态，包括大家这个愿意关切的一些事情，我还是觉得跟我们平常感觉到的一些寂寞，甚至有些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 比较难以维系的时刻吧，相比起来这其实还是非常幸福的。那么回到你刚才说的这个现象，我觉得杨老师讲的这个其实可能也是大概任何一个做传播或者做知识生产愿意参与公众讨论人的一些感受。因为尤其是最近这两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嘛，我觉得就是每一天我们站上这个舆论场的时候，你大概就很明显能感觉到，就是很多事情，比如跟十年前相比或跟二十年前相比，当然它舆论环境在发生变化，就是一方面大家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在乎一些严肃性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我们对一些多样性的东西的容忍度在下降。但我个人可能有个不一样的解释，我是觉得尤其随着智能手机普及以后，就是我们今天大概面对的这个对话的对象是20年前，比如说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你在所谓大家都是在上网，都是在冲浪，但是你今天面对的这个受众群体和复杂性大概是20年前没法想象的。我大概是跟着中国互联网成长的一代人，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互联网绝对是个精英文化，是少部分人不管是经济还是知识层面少部分社会群体才能拥有的这样一种资源。所以当然你会有一种感觉，好像你那个时候所在的环境是相对而言跟你比较同频的，或者是至少是大家就算是争论，好像争论的也是比较严肃的事情。那今天说实话，就是我们以前不管是叫做受众啊，还是叫做对话的对象啊，还是叫做这种所谓你面前的这个人群啊，这都是一个庞大到你难以想象的一个群体。而且严格意义上说，比如今天的算法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讲，它会使得一些以前你难以触及到的群体，在今天你的言论或者是你的某种表达就会被它看到，你就会遭到直接的冲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技术改变了，或者技术实施改变了以后我们所面对的一个空前的一种挑战。那以前比如说我们就像上课一样，就你的课堂上只有你的学生，只有你的同行，那个所以那个时候的对话的状态是相对而言比较舒服的，而且你的安全感啊，你的这种直接的反馈可能会相对而言更加积极一些。但是现在等于说你站在街头，甚至站在菜场的入口，那你的声音被听到的更多的可能性是可能跟你完全不同的一些群体。所以那么我们感觉到这个状态不理想，或者是有些怎么讲呢，有些沮丧，我觉得是很能理解的，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技术手段改变了以后，整个这个声场效应被改变了。那么不管是讲的人和还是听的人，其实都觉得有点奇怪。所以这个大概也是人类，我不知道，就是说在文明史上大概不太有的一些情况，就是它其实让很多东西从好的方面讲我们有些可能性，从坏的方面讲就是它可能在没有共识或者是没有一些必要的信任的基础之上，就是会直接的遭遇。所以今天是一个相对而言好像看上去比较轻快啊，或者是比较这种怎么讲，甚至有些人认为是比较廉价的年代。但是我置身于看理想年会现场的时候，我还是在想一个问题，我就说我自己的工作，就假设我想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就假设比如说这个社会愿意听我跟程静老师讲话的人就这么几千个人，以前我们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太没有意义了，因为人那么少。但是我现在更多想的是说，你今天的表达或者你今天的工作的质量是不是对得起这几千个人。我其实现在比较更在乎这个，是说你自己真正的渎职或你自己真正的失职，不在于你没有去扩张你自己表达的那个边界，或者是说联系到更多的人，而是你的工作本身可能辜负了跟你真正走得比较近的一些人的他们的嘱托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期待。对，所以我现在不愿意太过多的去跟自己纠缠说啊，你到底有没有在传播或者有没有在做得更广。我觉得能不能守住核心阵地可能都是今天的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就像比如说你刚才讲的，我觉得那灯艺肯定不算是一个懈怠或者说一个没有上进心或者是对严肃知识没有兴趣的人。但是我今天其实每次面对像你们的时候，我就想说哎，那我能不能找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有抚慰他的层面，也有一些给他传递一些新的知识或者新的视角的可能性。就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而且它其实除了知识本身之外，它可能需要更多的，比如说你对受众的理解，你对你自己所掌握的一套知识，因为理论上讲你掌握的所有知识都发生在昨天，那你自己像个使者一样，你有责任把它用一种新的形式带到今天，那所以你自己的后半部分工作是不是做完了，这个其实如果问下去的话有很多的可能性。对，我反而觉得今天就是一方面我也感受到了很多就是危机确实是以前难以预料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危机当中大概还有一些比较核心性的工作其实还是在延续的。对，我自己现在反而是比较关心说这个核心的延续性的工作到底我做的怎么样，或者是我有没有至少有没有让他跟我接受到的一些资源是匹配的。对，
所以老师会觉得这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应该做一些转向嘛，因为我跟袁老师年龄差的也不大嘛，我觉得我们是还挺被所谓的上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影响的，但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些平台跟渠道可能是报纸或者杂志上的专栏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形式。今天的话其实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我记得袁老师之前在一个访谈中有提到说，就是您2023年的时候去抖音直播，说想要脱掉所谓知识分子的外衣，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肉搏。然后刚刚听您这么说，我突然更加深刻的理解到什么是肉搏这样子的一个形容。所以也想问问袁老师，就是从被知识分子影响的年轻人到您现在其实也算是作为知识分子，其实是不是核心的东西还是一样，但是跟公众的那个接口它变得不一样了，它需要做不同的努力去找到那个合适的方式去进行对话。
我们展开说一下这个背后其实有一点点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在西方社会，它的所谓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它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群体，比如说它包括高校教师，包括专业的研究者，但是它也包括媒体人，它也包括一些作家，或者是包括一些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写作者，广义的写作者，包括影像的制作呀，戏剧的制作呀，甚至包括一些就怎么讲，就是他自己可能是做传媒的这样一些人。所以在西方社会，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群体，那么在他的社会呢，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的对话或者是参与到公共讨论，就是我们本身就可以不必太依赖你的身份的权威性，你比如说你可能就是一个记者，但是你也可以参与到很严肃的讨论当中。但比如说呢，像我们的这个知识分子的文化的复兴，大概从80年代开始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到现在，其实呢在这个几十年当中呢，我觉得我们所谓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其实主要还是由高校教师或者有专业研究者组成的，其他背景的人的比例一直不是特别高。所以等于说呢，我们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讨论或者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讨论呢，基本上就等于说学院内的人怎么样走出学院，把自己的知识跟公众做一个对接。所以其实现在想想的话，我觉得如果咱们不要带一种这个回望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美化和自我陶醉的话，其实我们想想看，在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所谓公众对话也无非是你对话的场所从学校里走出了到学校外，但是可能你的受众的群体其实还是比如说以前上过你的课，或者广义上讲比如说跟你这个身份或者是跟你所在的这个行业有所关联的人。所以其实比如说你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受到影响的一些人或者是场景，就是或许他可能当时发生的时候这个事情本身让你觉得非常的就是有热泪盈眶的那种影响力，但你现在想想看的话，它其实从结构本身的角度而言，它好像并没有那么例外，就是能够听到你话的人或者能够接受到你的人
还是同温层。
是的是的。所以 所以这个也跟我们刚才讲的有关，就是这个是媒体啊受众他的状态当时决定的。但今天确实就很复杂，我在那个访谈里也讲过，就是那我在抖音直播的时候，那真的那直播间里什么样人都有，卖钢材的，卖海鲜的，甚至有些人，因为我在书房做直播，他们一进来就问你，肯定你是卖书的吧，你怎么不说那个卖书的事儿呢？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当那么多的人开始，就是以前我们所谓的公众对话，大概就是你能接受到的公众都是一些有知识的，跟你有差不多匹配的状态或者是知识水平的人。那么今天可能你会面对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对话的对象，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状态是一个新的状态，是以前我们的前辈或者说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接触到的那些人和事，他们所不曾面对的一个现象。甚至包括我今天觉得，你比如说回想起来的话，像我成长那个年代，如果我今天那个时候是一个普通学生的话，我不太敢发表我自己的意见，因为我会觉得哎呀，听别人说就不错了，你怎么还能表达呢？但是今天你的很多东西放到网上以后，那对面的人对你发出评论或者是对你做出一些回应，他们不一定像我们当年一样哈，觉得很多事情觉得很胆怯或者是很不敢表达，那这个就是情形在发生变化。对，所以我是觉得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其实我们都是历史的延续，但是呢这个延续当中其实是有很大的断裂感，那这个断裂感当中我觉得是不是蕴含着可能性，这个我也不敢讲，我不敢妄言历史的趋势或者是某一种发展的趋势，但是我总觉得不能那么快就投降或者那么快就回避这个直接的挑战，就至少我们还是要去尝试。那假设比如说，那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就是说你不可能把所有人的手机都收走，我们再回到一个拨号上网的年代，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这个趋势不可逆的话，那知识的工作的可能性在哪儿？所以我觉得前几天我看向彪老师一个讲话，我还蛮有触动的，就是他在里面讲到，就是今天他其实非常乐观，他就说我们今天的受众本身的受教育水平啊，知识的掌握的程度其实是在上升的，所以他对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说他说以前你写到某一个地方的研究，我们社会学去做研究，你做了研究了，你写了书了，你其实就回到你自己的这个知识分子这个对话的氛围里面来了。但是今天可能很多人可以看你的书，就是你自己研究的人，他们也可以看你的书，他们会直接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之前的学者所不会面对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自己至少是觉得这个里面大概是挑战和机遇大概可能同时在发生的。所以我现在更愿意去看那个有可能性的那个面向，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一些，尤其是刚刚开始做一些公众性对话的试探的时候，其实也很挫败的，就是你看到别人在你节目下面留言啊，或者在你的个人社交账号上留言的话，你也会怀疑，就是我在干嘛，到底是对吧，就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但现在我大概就是觉得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对，不会再去纠结于这个事情的意义啊，或者是它受众是不是足够广啊，就是这个至少不是我现在考虑的主要问题。
嗯，老师说的这点也会让我想到，我在做播客这一年多来，有的时候看到一些评论时候的一些感受或者是不理解吧。所以也想问问老师，就是您觉得现在上一代人或学者，或者说广义上的知识分子，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或认知对公众说话，才能避免怎么说何不食肉糜？因为看理想有很多主讲人，每次一讨论到一些话题的时候，很容易被评论为何不食肉糜。比如说像杨照老师之前有接受过一条的采访，那个标题起的比较耸动，说停止内卷，两亿中国年轻人会爆发新的高度。包括我们也有老师说，你不是司马迁要关心你或者回应了你什么问题，而是你要关心司马迁，他可能想过什么你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的问题，是你要主动去学习，让有一些知识它可以帮助你。我自己不太成熟的想法是，我觉得这一类的评论会有一点 物伤其类，就是如果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对某一类人没有帮助的话，其实你可以给出你的建议或者你的想法，而不是只是说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说你有资源当然这么说去攻击给出建议的人。可能因为我经常跟老师们怎么说是一伙的，或者是你像说我去邀请老师们，我会替我的嘉宾老师们有点委屈，因为我大概能理解他们想表达什么，所以我会觉得他们挺多的话其实挺有道理的，就是至少是好意吧。当然我也担心是不是我不理解年轻人，或者是我不理解不是跟我同温层的大众。而且同时我也会发现，比如说像您或者是陈庆老师、王芳老师在谈及一些给人的建议，包括对大家困境的想法的时候，通常评论区的抵触意见会没有那么强，也不会说爹味儿重什么的。就也想问问袁老师怎么看待这种差异，为什么你们好像比其他老师更懂大众，或者是更懂年轻人，是不是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努力，或者有意识的观察和研究？那做的那种努力又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个问题。首先来说，就是其实我也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我们今天这种在公众讨论当中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态度或者是意见的这种对立性，其实都是自己人内部在互相伤害。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因为我们面对的一些可能共同的困境是更多的，但是大家现在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怎么讲呢，就我也不愿意说他没有那么多的耐性，我是觉得说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用一些比较直接的方式去回应你所面对的这个周围的，不管是别人给出来的意见啊，或者是可能一些让你觉得不太舒服的一些表达，我觉得这个你很难讲它是进步还是退步。那么我觉得从积极的面向而言，就是今天大家敢于表达了，在面对权威或者是面对一个你曾经可能认为你自己不太配跟他对话的人的时候，你大概今天可能有了底气。那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就是就像你所担忧的一样，就是好像我们其实原本是可以有那种对话或者理解的可能性的，但是可能会因为一些信息传播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我们所不可把控的一些要素，就会使得这个本该展开的一些对话没有能够展开。我觉得这个分两说了。第一点就是我觉得知识分子首先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肯定是精英阶层，就不管你的经济水平和你的这个掌握的权力多少，你都是精英阶层，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你自己至少掌握了表达的主动性，掌握了这个表达的渠道和权力，所以这一点是大多数人所没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理解就很多同行包括一些老师会觉得非常的委屈，对吧？就是我怎么就变成是一个首先需要被审视甚至需要被质疑的这样一个对象。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状况，就是我们自己在发言的过程当中要意识到，你不可能是跟所谓的比如说普罗大众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你一定有些东西是相对而言比较漂浮在外层的，这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基本意识。否则的话，就过去这几十年什么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和知识分子本身反思就等于说没有做。第二点呢，就是你刚才问我为什么像我们有一些老师可能相对而言他可能的表态不会引起太大的反感，我觉得就是你看我们这几位老师，我呀程老师啊王芳老师包括段老师，就是我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自己的角色和我们的处境本身，就像是我可能不知道用这样的比喻是不是有点残酷或者太夸张了，就是我们还在战火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比如说我们还在看见人员在伤亡，我们看见人们是怎么受伤的，怎么挣扎的。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对现在人受伤啊或者是倦怠啊或者是这种有压抑体验这个状态其实是更感同身受的。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杨照老师说的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你真的要去讨论思想或者讨论文化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要求柏拉图怎么去 下场到你今天这个时代说话，陈嘉映老师大概讲过同样的话，就是在柏拉图那个年代，就是你也不要问柏拉图为城邦做了什么，你应该问城邦为柏拉图做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从来都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就是在即便是在柏拉图那个年代，他也需要不断的去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不断去证明自己的，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我是在做的这个事情本身的诚意。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的话，知识分子调整自己发言的姿态和寻找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这个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你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只不过呢，我觉得其实过去这几十年，我们几代知识分子都享受到了一个时代红利，就是比如说以中国大陆这个情况而言，就是大家在经济上升的这个时期，很多人会觉得传媒是重要的呀，或者是公共议题是重要的呀，社会的各个领域都需要有知识分子声音参与进来啊。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历史的偶然状况，就是它会让我们忽视了，就是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语言状态，需要搭建平台，需要在每一次面对公众的时候，你要去想你今天的表达或者是你今天的内容是不是需要做出调整。我可能说一句话可能很多人觉得很冒犯，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讲，知识分子在走向公众的过程里面其实跟艺人是有一点像的，就是你自己没有太多的豁免权，就是说因为我今天要讲的东西非常重要，所以我不会为你们做出改变，应该你们来适应我，或者你们应该来学习我做的这东西有多重要。我觉得这个其实或者说从历史上看它就不应该如此，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也需要调整一个基本的立场和发言的状态。我觉得其实王老师、陈老师，我们都会也都会有一些很沮丧的时刻，或者也都会遭受一些误解，也不是说我们就时时刻刻都在这个走向对话的这个过程里面感受到一些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个就像是医生一样，对吧？你做任何事情，那你不能说我今天也希望来找我的病患本身都很愉悦的面带微笑，我们都春风和煦的这种讨论，那他就是在一个不舒适的状态，所以他会愁眉苦脸，他会心情不好，他会对你的这个善意的表达本身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对，所以我觉得在调整完了这个基本的预期之后，可能大概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内耗。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嗯，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像，因为陈庆老师他讲佛学会经常讲方便法门嘛。
对。
那这个方便法门的责任其实是在知识分子自己身上。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首先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在自己受教育或者受培训这个过程里面，你本来就是在一套相对它比较隔绝于世俗生活之外的一套语言体系里面，就算是我，比如说我可能不是学佛学或者哲学，但是我们整个社会科学的这套术语啊和表达机制，这个也是今天跟所谓的日常生活本身本来它就是有隔膜的。那么从知识的角度而言，这个事情本身也没有那么有合理性。比如我们在关起门来做这个知识本身的检讨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今天的社会科学不说人话呀，或者说我们的问题意识本身就是在跟生活发生脱节呀，就是这本来也是我们自己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就算是没有公众对话这一个层级，其实我们在学院体制之内今天也已经感觉到，就是我们的工作跟可能我们真正关切的事情，或者说我们自己就真正想做的事情之间本来就是有距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就是难免会提出这样的挑战。所以我这两年反而会觉得，就是你参与公众对话这种任务，或者说这个命题被更直接的扔在你的面前的时候，这个大概对你是一个难得的训练，就是你被迫需要去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讲的事情它怎么样跟今天我说话的这个人本身它发生关联。对，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学院内部会把这个东西看成是一个媚俗的表达，但我反而觉得这个问题你换一个层级去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你知识分子有自觉性的一个体现，就是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反而有一点点可能是傲慢的，就是你觉得别人应该进入你的这个世界，而不是应该你去进入别人这个世界。 对，所以联想到刚才我讲的话，因为你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所谓的这种有特权的群体，所以你不应该太要求好像别人一切都围绕你自己认定重要的事情来展开。所以我觉得像看理想这样的平台，就至少而言，我觉得它拓展了我们这个受众的面向。我相信有很多老师也是在这个平台上才开始意识到，哦，原来我们要调整一下表达，或者说其实我们的东西还是愿意被别人愿意接受的，只是你需要可能找到一个更新的方式。
或者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以前说的公共对话或者是公共讨论，其实更多还是一种有点像自上而下式的一种传输跟讲述，其实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对话。在现在这个环境下，真正的对话可能才更加有可能发生，所以知识分子其实应该做好一个先去倾听的准备。
对，其实你想一下的话，比如说从我上学那个年代，我的很多老师就比较怀念，比如80年代啊，大家一讲座，整个礼堂里面挤满了人的这个情况。那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说礼堂里挤满了人，他挤的再多人，那也是都是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或者说是本身就关心这个问题的一些市民的群体。其实你横向看的话，在那个年代，一个礼堂的人在社会里面也是少数，就是所谓我们所讲的这种大概比如说人人都关心知识啊，或者人人都热爱艺术啊，这本来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种幻象，其实在历史上从来也不曾出现过。一些做出版的朋友会告诉我说，那你看我们现在书卖不出去，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说明人们的兴趣还是在下降，或者说还是在消退。但是比如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那今天你一本书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被读者看到，这个其实是你自己都很难把握的。比如很多人他比如说他看盗版，或者说他看免费的分享，或者说他在一些类似像微信读书这样的平台上，就说他没有表现为你的销量，但是他其实也被读了，或者说你的这个书里面的一些东西他被别人，假设比如说 B 站上有一个 UP 主，他帮你总结了，对吧，他在自己的平台上发布了，这个时候别人看了，所以你看这都不是直接算在你的发行量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你说你的书抵达了什么地方，这个其实是今天你很难想象的，可能它已经到了很多的角落，只是说它没有办法在你的常规那个渠道或者在那个数字上显现出来。所以今天我觉得知识跟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复杂，而且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比较碎片化的时代，就是算上切片呀，算上各种各样的公众号呀，这样的这种零零散散的传播，就是今天一个东西被化整为零的抛洒到这个世间上来的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大的。我其实理解很多的老师或者说很多的前辈，他们其实还是比较欣慰于或者说比较期待那种，就是大家能够坐下来慢慢讨论，把一些问题说得更加复杂，说得更加成体系，大家不要那么着急，更加有深度。这个其实我自己也希望，或者说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讲，我今天之所以没离开学校，也是对这样一个形式本身有所依恋。但是我觉得今天要真的要做好准备，就是你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做类似这样的一些系统性的表达。我们很多活动就是需要你在90分钟之内把一个问题讲清楚，或者是把一个问题讲透。那这个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你我能选择的问题，除非说那我就选择我背弃这个时代，对吧，我自己躲进我的书房，可以做一些我自己认为很愉悦的这种自我的精神的探索或者是遨游。除非你今天完全不考虑受众，完全不考虑这个对话的框架，否则只要你做这个事情，大概我觉得就是这是一种没有办法回避的任务。
我自己觉得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包括比如说我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也是受我当初受的教育的影响。比如说我成长的环境是南方周末比较辉煌或者是比较火的时代，
是是是，
在这里 读懂中国。我当时是希望能成为一名调查记者，能够推动一些好的改变的发生，所以我选择了读新闻系。当然我觉得这个信念到今天还影响我，只不过我好像走了一条迂回的路，或者因为种种原因吧，总之就没有做原来想做的那一份工作。但是我的这个根底的想法，或者说我的底色还是没有变。我刚听袁老师这么说，在想说您对人、对时代还有这种环境的观察，是不是也受您的专业的影响？就是可能人类学就是更擅长观察这种水温的变化。
哎呀，我其实跟你刚才这么一说的话，就会意识到我们其实还是一代人，差不多都是那个。总有一种感动让你泪流满面那个时代的受影响的人，就是包括我到今天为止，我如果遇见一些曾经在南方周末或者是南方系工作的老师的时候，我还是会感谢他们，我说感谢你们当年的工作对我的影响。但是我们客观去回顾一下的话，就比如说那样一种特定的语言状态，或者是那样一种这个知识生产的模式，就它里面有没有一种比较隐形的自我陶醉，或者是少数知识分子自己认为他站在时代前沿，或者站在这个历史潮头之后的那种自我优越感，其实客观来说的话是有的。其实我也跟以前很多的做记者的朋友们或者是大家探讨过这个问题，其实今天大家回过头来看也都承认自己当年的一些局限性，但是我说句客观的话说，那个局限性也是时代造就的，因为经济上升期很多东西还没有发生，或者说很多东西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种状态，就是大家也没有真正意识到一个市民社会到来的时候，就是他会给这种传统的这种社会分工啊，或者是尤其是比如说像知识分子这样，就是我的专业就是严肃思考，对吧，我的专业就是为往圣继绝学，那么你不能简单的否定我，或者你不能简单的这个认为我有这个义务去迁就你，所以这个其实都是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造就的这种状态。那话又说回来，比如说我觉得今天为什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憧憬那样一个状态出现，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人类学都没有关系，就是你能直接的意识到就那样一个表达和言说的空间就没有了，就是今天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而言你都不能那样说话了，你今天那样说话就非常肉麻，对吧，就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已经不是不食，
你可快别说，
不是不食肉糜的问题了，就是你好像太所谓不接地气了，所以就是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任何在水中的人都可以体会到这个水温的变化。第二个呢，我觉得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有一点确实是可能跟其他专业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在人类学里面，比如说我们每天读到的大多数的东西，其实都会告诉你，人就是有局限性的，人有很多的非理性的状态，有很多的自私的，或者是说就是心口不一啊，或者是口是心非啊，类似这种状态，这个在人类学里面就是你但凡深入到生活世界，你会意识到不管哪个群体，不管这个任何一个文化背景之下，就这个其实是人的常态。所以呢，当代人类学做的很多事情是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局限性，以及怎么把这个局限性当作是某一种严肃思考的起点。所以就是简单说，就是你不能挑你的受众，因为人类从来就是如此，你不能去预想说啊，好像大家都做好准备了，有一定共识之后，大家坐下来好好的去探讨一些问题，这个大概可能从来都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这种方式。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人类学大概可能也调低了我对这个世间的预期吧，对吧？你看多了很多事情以后，你就知道我们总会在一些好像，我其实很不愿意用人性这个词，因为人类学不强调有一个本质化的人性。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些就是会重复出现，就近似于规律式的东西称作人性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是常态了，对吧？就是你应该做好准备去面对这个常态。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挑战是说，因为有了这个技术手段发生的变化，就是这个常态会以一种更加 无情的方式涌到我们的面前来。对，所以我现在确实也是觉得，就是知识分子今天面对的这种自我挑战大概是空前的。
嗯，虽然我自己不是知识分子，但是我也觉得我有一种在也在适应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好像我带着那个当初的我当初应该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吧，可能我现在也还是，就是带着那样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好像突然穿越到了下一个时代周期，发现我曾经相信的那一套不受用了，或者不 work 了，行不通了。嗯，不管是因为大象也好，还是说舆论环境也好，所以我自己也在想说，我怎么样能跟这个时代，说的太大了，就是能在现在更好的去做我原来还想做的那些事情。嗯，因为我发现我跟老师的工作时间其实差不多，但是有一个挺明显的差别。老师应该是2016年开始入校任教的吧？
对对对。
现在也快十年了。我是15年到看理想实习，16年就是硕士毕业就入职了。但是我来到看理想之后，其实一直是跟就是年纪更长的老师们打交道会更多一些，就是上一个周期的人。
对对对。
我其实不是特别清楚年轻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只是很少数的年轻的同事入职，我对他们有一些大概的了解。那回到站在年轻人这一边来说的话，比如说拿我们熟悉的我的同事，比如说星宇，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学术脑，我经常感觉要在节目策划或者各种方向要把他给往更大众向去掰一掰。嗯，然后他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读博的人，他我能很明显感觉到他对学校体制的失望，虽然我也不是很具体清楚那种失望是什么，但一定是非常深的失望，所以就决定就是也是开玩笑说就是来看理想自己读博。还有一个更年轻的同事林慧，他和我差了一轮12岁，但是我们同样都很爱听陈绮贞跟张悬或者说安普。嗯，很神奇的是，就是我在最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听他描述同学们的精神状况，我真的非常的惊讶，说有的同学比较爱让快递员把那个快递放在快递柜，因为去取的时候快递柜会说开柜成功，说他们还爱去超市，因为超市里经常会说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我当时就又好笑又心酸，就想说到底学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让人这么失望，年轻人又感觉好像很绝望的样子，就是这个变化是怎么逐步发生的。因为您肯定是一届接一届就是接触比较新鲜的年轻人，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感受这个变化的，这个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后来很多媒体朋友也问过我，就是你大概比如说对这种年轻人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的，我觉得就是大概关注是可能我站上讲台第一天我就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了。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其实很大程度上讲，你想我博士读了五年，我觉得那个五年之间就是所有人的博士期间其实都是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状态。虽然我们其实这个专业特殊性上讲，我还做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两年的田野调查，嗯，但是基本上就是你也是从你的常规的这个轨道上脱离出来了。那我再回到学校当老师的时候，就是我的预判总是说，其实我是回到以前我更熟悉的生活，对吧？因为一直都在学校这个轨道上。
嗯，
但是我大概上班第一天，我的人生第一堂课，我站上讲台以后就意识到台下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比如说因为我第一份工作是教这个人文通识的选修课嘛，那么我们以前在学校里上选修课的时候，就选修课是一个社交场合，就是大家因为选修课它不在那个最核心的培养范围之内，所以大家基本上是要么是冲着兴趣去，要么是冲着话题去，或者有些人就是觉得这课好混，所以就会呼朋引伴的大家一起去上这个课。但是我到现在都记得我那个第一堂课的第一天上课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是因为也兴奋嘛，第一次工作嘛，大概就提前很早，他提前20分钟就到了教室，在讲台上看大家一个一个进来。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场景，就是在我面前大概有40多个就是来自各个年级的学生，每一个人都是背着书包戴着耳机，静静的像一个 UFO 一样飘进来，找到一个座位。而且我那个时候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在学校里的时候，就我们都也都上过学，就是一般课桌是双人的嘛，对吧，就是两个人可以一起坐的。但是我那天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大家在一个双人课桌上坐下之后，别人就会默认旁边那个座位是不能坐的。就是你如果是挤到那个地方去跟坐下的话，那就是这个很冒犯的事情。所以那一天的感受对我而言冲击是非常直接的，因为我在幻想着一个回到我熟悉的这个场景，对吧，接受那种哎呀理想化的校园生活那种托举的这种美好状态。但是我的这个幻想第一节课就破灭了，我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个变化，但是你就是很明显很直接很切身的感觉到这个状态是不一样了。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就是很想，我像你一样也很想弄明白到底什么东西在发生变化，或者说什么东西在变得不一样。我们同行或者同事之间有时候聚在一起也会抱怨，就今天年轻人啊跟我们的关系不像是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那么亲近啊，这那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最近这两年我突然想明白一个事情，比如说我是大概新世纪之初的时候到北京去上学，那个时候其实大学的文科说白了就是他们也没那么多资源，那个时候其实现在想想看可能是中国文科最穷的一个时间。首先呢，在高等教育体系里面大家整体上能分的蛋糕就很小，那么你文科能够拿到就更少了。我得是上到研究生以后才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茶歇，就是我上本科的时候开着任何的会啊讲座什么哪有什么茶歇，就是老师们自己带个保温杯就去讲座，2天的什么座谈会之类的，大家那个时候现在想想看挺不文明的，那个室内也不禁烟，对吧，就老师们就是无非就是一杯茶带着烟什么就去谈2天学术，这是什么哪有什么茶歇，大家就是中间有个中场休息的时候，老师学生一堆人扎堆在那个电梯间都一边抽着烟一边聊天就完了，哪有什么茶歇这种美好的事物。所以客观上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那个年代就是没有像我们今天一样，就是你比如说有很明确的资源竞争的机制，你自己作为一个老师，其实你一方面是老师，一方面也是这个运动会上的一个运动员，你也要去争取很多的成绩啊表现啊，在这个评估过程里面获得别人的认可呀。所以客观上讲我觉得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整个中国可能就是因为那个环境里面没有资源，所以其实老师也好或者是说你周围的环境也好对你是有心力去倾听你的状态的。我现在想想看我的求学的生涯里面有很多的夜晚是一个老师被我拽着，就是课后啊或者是什么时候就是被迫听你聊天，现在想想看那些聊天都非常幼稚，因为你那种少年维特的烦恼就是在一些有社会经验的人看来那个就是闲的，对吧，就是你可能以后工作了或者你人生展开了以后你就不会这样想事情，但是他们也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拒绝，就是老师们也要听我去谈这些事情。但是客观来说呢，我认为今天的学校里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了，因为我们下了课基本上都是行色匆匆，因为你上完课以后有其他事情要做，有自己的生活，有工作，有各种各样的考评的任务在等待着你。所以其实如果你要讲起来这个变化，或者是你刚才讲起来你在同事身上看到这种失望，这个失望本身有它结构性的原因，就是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其实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体系，然后这个分工体系里面又有一个其实是很残酷的一个竞争机制在，所以就等于说我们的老师也变成了这个 KPI 的这个考核对象，然后学生也变成了考核对象。所以今天大家的问题是说老师有老师需要应付的问题，学生有学生需要应付的问题。所以你刚才在讲那些故事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今天的学生得到 一个比较直接的肯定这个事情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我们在课上，其实我们接触学生时间非常有限，我总不能说比如邓毅，如果你是我的学生的话，我大概可能一个星期就见你两次，对吧？或者见就见你一次，一次两个小时，我总不能讲着讲着课突然说，哎，邓毅你真是太优秀了，你做的真好，你真是一个什么，就是从结构性上说，你没有那么多比较顺畅的交流的很自然流露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学生在台下看台上老师的时候，他的距离感和陌生感是更强的，更别说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比如说我觉得尤其是我们文科是特别明显的，比如说想在文科里面再往前走一步的人，其实不管这个比例有多少，比如说我们每年我们这个专业招十几个研究生，总有那么五六个人他选择走这条路是他真的对这个知识感兴趣，而且很多的兴趣的来源是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了一些困惑，他想知道人类学怎么样看这个事情，所以他想让你解答他，他想跟你对话。但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没意识到这是很奢侈的。你比如说我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我应该每个星期抽出在课外再抽出两个小时时间来，像谈心一样跟大家再消化一下课上所讲过的这些内容。但是今天这个在我们目前的高校体系里面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人有心力去做这个事情。那么你所感受到的就是我自己热情如火，是带着对知识的憧憬进入到了这个学院体系当中来，我会发现老师离我很遥远。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现代的学术本身有一套自己独立的这套术语或者说黑话体系，那么他也不会关注你是不是能够理解，或者说他跟你的那种生命经验之间的距离是什么，所以你觉得知识也很远，老师也很远。所以其实我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就今天为什么会有一些在学院里面经受过训练的人对这个体制对这个事情本身是一种深刻的失望，甚至是带有一种愤怒。我觉得特别像卡夫卡小说里的一些场景，就是你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你都不知道敌人在哪儿，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应该控诉谁的那样一个状态，你面对的就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一个自己在运转的一个机器，那么他跟你的关系或者说他对你所投注的这种热情就是非常之有限的。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谈的，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在今天有些事情是发生变化，或者说他不再像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那样理所当然。所以这也是今天为什么你大概一定要转变你的工作的一些，或者说至少在你面对公众的时候你要调整你自己的姿态，因为确实有些东西已经运转了一段时间，它其实已经造成了一些伤害和一些这种创伤性的后果了。
嗯，好像在这种情况下代际之间的理解是不是变得更加难了？因为之前看理想圆桌就是颠颠他有采访过林慧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年轻的朋友，他们对于疫情的感受嘛，有很创伤的体验。看到评论区有人说话真的让人很气，就是说看来一代不如一代是真的，只知道向外，不知道想想自己如何努力创造跟改变。还有人说还没经历过太多社会的挫折，疫情在他们的人生中就被放得更大了，不然也不会天天把寻找结构性的问题挂在嘴边了，包括说觉得年龄太小没有深度啊什么的。我其实没有办法想象我自己在那样的一个年龄经历这种事件会对未来对社会对世界有怎么样的看法的改变，包括生命的选择。好像每一代人都习惯于看不上下一代，下一代都是垮掉的一代，年轻人总是无病呻吟。还有一个角度是说，从物质条件来说，这一代年轻人他们家庭的基本盘应该是比原来会好一些的，为什么他们会出现这种苦闷？我心里也有一个矛盾的感受，是说觉得一方面好像这些年轻人目标感很强，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如果听你这个课对我以后就业没有帮助，那我就不听，或者如果需要绩点，那我就弄好考试就行，好像不需要发生其他更多的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也比较 自我嘛，就是包括老师刚说坐了一个位置就默认旁边不能再坐人。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他们的目标其实也通常是别人或者社会设定的一些剧本，比如说考公、考研、考编什么的。我不知道老师怎么整体看这样的一种代际之间的不理解，和年轻人他们现在面临的压力最核心最主要是来自于什么。
你像刚才你讲的那个评论区的那个状态，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代际上的断裂。这个也是我这次在年会上跟程庆老师，就是这个不是我们预先商议的，但是确实是在对话的过程里面就很自然的让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怎么面对一个代际断裂和代际撕裂，甚至是代际撕裂这样一个状况。嗯，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记得以前我跟段志强老师我们聊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俩都有一个感慨，就是说如果我们当年上本科的时候的状态拿到今天的话，就是我们可能毕业都有问题，就更别说是还能够什么读书啊，最后人五人六的当老师之类的，就这条路根本没法想。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那个年代也有竞争，也有考评，也要评什么国家奖学金啊，每年争这争那之类的。但是现在想想看，那个线条太粗了，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很具体的数目字的管理方式去可以控制你。其实你大概只要你，比如说可能我那个时候就是成绩特别好，其他方面的加分什么的比较有限，然后我课余的大量的时间是干一些不务正业的东西，然后听歌啊，然后搞一些有的没的，但是也没有妨碍，就是大概我在那个评价体系里面得到一个，我不能说公正，但是说他至少承认我了。但是现在想想看，就是我其实跟很多我的学生聊过，他们今天一入学大概就是一两个就月就会意识到，其实你的每一个年度结束的时候就像是有一个这个结算表一样，你的很多工作会很直接的体现为分数加几分啊，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收益啊，所以你就直接面对了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游戏规则。所以今天我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压力大，就是你想获得类似于，我们就不说别的什么多么了不起的资源，你比如说你想成为一个学术上有所追求，对吧，然后能够继续往上走的人，那么你就是不能犯错，你就是要做好规划，你就是要很明确的研究这套游戏规则，然后去想说怎么样才能够满足他的需求。更别说呢，今天我们对吧，从经济上行期到经济下行期，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好像外部的资源啊，比如说就业啊，或者是一些机会之类在变少。所以就是你自己，比如说我自己也意识到，可能我的学生们他们从自己生活的条件或者原生家庭的这种购买力的角度而言，他们好像确实比我们当时要厚重一些。但是今天我把你举高，其实没有太多的，就是那个边际效应是在递减的，就是你好像就是家庭条件越好，但是你被举起来之后发现你其实可能可以选择的路径，或者说你可以争取的东西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丰富，所以大家越来越往一些比较窄的一些赛道上去走。就是我也能理解，其实我的很多学生在私下也跟我承认，比如说在这个疫情三年对他们其实有很大的冲击，因为你人生还将将要展开的时候，中学大学这个阶段你刚要去拥抱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要接受比如说风控呀，或者说你就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出去实习呀，没有那么多机会就走出校门之类，这个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念的那些评论区的状态呢，比较像是我这个年代的人，就是说大家还比较相信个人奋斗的可能性，并且其实我们这种信念是有经验作为佐证的，因为我和我们周边的人就能看见，对吧，很多人就是确实是好像我命由我不由天那种状态。但是今天我觉得人在面对结构性的这个限制的时候，你能做的事情客观上讲是在收缩，或者说你自己能够掌握那个潜力是在下降。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上去它是一个好像 价值观上讨论，或者是人生基本立场和姿态的讨论。但是事实上就是说，就你有没有在那些人的生命现场里面站过哪怕几分钟的时间，就是你要真的从他们的角度接受一下这个迎面而来的这种冲击和压迫的时候，大概你也会至少保持沉默吧。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现在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是，如果有些东西你自己也没法改变，然后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帮别人去缓解，那就你尽量就少说风凉话。说实话，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其实做一个比较轻佻的外在的评论是很容易的，但是分担啊、共情啊这种事情是更难的。
但这种不理解，就如果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可能还好，但是如果发生在家庭的内部，好像就更加又好像给年轻人施加另外一重难受或者是压力，因为很多的他们的父辈母辈也不是特别理解他们的困惑，包括他们的选择。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同事做看理想这份工作，其实是承受了很大的来自家庭的压力跟否定，就是一种不被祝福的选择。我想起我当初到看理想工作的时候，头几年也会经常有我的家里的亲戚啊或者什么，就会给我发那种一些考公的信息什么的。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来自于自己很亲近的长辈，其实也就会更让人难受。这是不是也是年轻人的一重难受或者是压力的来源？
对，这个就是你谈到这个现象也是让我特别觉得就是说有点愤愤不平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年轻人要调整认知或者说调整一些观点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硬生生的要在父一辈和子一辈之间做一个选择选边站队的话，其实我是毫无疑问是一定会站在孩子这一边的。因为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亲戚或者是你刚才说的这些给你转发这些考公亲戚的考公信息的这些亲戚们，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梦寐以求的都是什么下海呀、关系呀，怎么能在这个所谓当时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里面是吧占据一个有利位置。那个时候大家崇拜的都是谁，都是繁花里面的宝总，对吧？谁有关系，谁玩的大，谁玩的野，谁最不守规矩，谁最能打破铁饭碗。这个不是我在这儿控诉他们，这个是历史事实。就是你不能忽视在很大程度，就是对不起，我经历过那个时代，我还有印象，我还有记忆。我知道那个时代大家对于体制内的或者说一些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到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做个什么大学老师啊，做个什么政府公务员，很多人会认为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对吧？你为什么不出去自己干呢？你为什么不自己开个公司呢？这个其实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时代。但是我觉得等到这个代际他们老了以后，或者说他们的人生进入到一个下行期的时候，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感受到的虚无感和感受到的不安全的感觉，使得他们又做出了一次对自己人生曾经选择过东西的背离。就是他们在他们的人生走向转折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在子一代身上寄托的期待就是说，我曾经自愿的加入过一个不稳定的、充满竞争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一个潮流，但是我现在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说那个不好，你应该追求稳定，你应该追求一个制度化的被承认的这种社会地位。所以如果你要硬要在这两者之间选择的话，我肯定会觉得上一代人其实是我说的可能稍微严厉一点，我觉得上一代人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转变本身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自私甚至是有些虚伪的考虑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里面有一个特殊性，这也是我们就是刚过去这个年会的间隙，我记得我跟程青老师那一场结束以后，就是丹青老师问了我们俩一个问题，他说你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的问题跟西方社会比起来的话有没有差异性。那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我说 比如说因为丹青老师在美国生活过，就我就说比如说美国人可能已经在这种现代化相对比较深度的现代化社会里面已经生活了一百年，或者是 anyway 至少一百年的历程，就是今天比如说在2025年一个美国的爸爸在看他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虽然是两代人，但是他们过的生活差不多是同一代的生活，因为大家都是被现代性绑架的，都是在这种社会结构里面已经有几代人的生活经验告诉你说，就是你不需要有太多的奢望，基本上很多东西已经固定了，所以他也不会特别强求他的孩子你要出息啊，你要人上人啊，你要获得什么好的这个地位之类的，就是他们有些时候会觉得说 anyway 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你也是这么过来的，只不过我年轻的时候听的音乐风格是什么什么，你现在听的音乐风格是什么什么，就大家互相之间不太会有那种好像就是我居高临下的去指责你啊，你不如我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比如说就在一个家庭里面，可能两代人看上去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代际差异，但它其实是就是这两个个体身上带的都是各自时代的那种动能，所以它在家庭内部会造成非常强烈的碰撞。那这个碰撞本身又是发生在亲情这个框架之下的，所以它可能破坏性啊，它的这种撕裂程度是更深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你刚才讲的就是不被祝福的选择，这个其实在我们很多的学生身上都有过类似的这种表现。我记得我在年会那天现场我也讲了一个事情，就是像我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我选择这条路也不是一个同龄人会认为主流的道路，或者是说是回报率比较高那个道路，但是我自己说我在读书我以后要做一个老师之类的，就是我好像就天然的豁免了很多被考察或者是被评价的时刻，但是回到我的学生一代他们就没有这样豁免权，他们今天就算是读到博士，你在饭桌上还是会有人怀疑你啊，就是那你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至少我成长的经历当中可能也会有我身边的人，我的亲朋好友也会觉得哎呀他读书读那么多有什么用，但是至少他不敢直接在一个面对面的交流里面把这样的质疑提出来，因为他也知道说 OK 你走这条路好像至少来说你的社会地位是有所保证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些很现实的但是又是很切肤的感受。就是那么回到我们一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你要不要把这样的代际经验的差异纳入到你今天工作的考评的范围当中来，我觉得你也可以说对不起，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今天讨论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或者讨论是一个思想性的问题，你也可以这样说，但是我觉得你从有效性的角度而言讲说你大概会想这些事情会更有利于你的很多的工作的展开吧。
嗯，因为我知道袁老师一开始其实您应该是理解死亡那个课算是出圈是不是？
对，
包括还听说老师在学校里面有开失败者的社会学，之前还有听说过鸡汤人类学，就听起来都特别有意思，就是作为校外人士我是很想上这种课的。我不知道老师开设这种课它在人类学里算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课程设计跟思路吗？还是说是您感觉到了一种时代氛围或气氛觉得需要增加一些这方面的内容才去做这样的设计？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想的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在的第一份工作那个学校里面它是这种人文通识选修课，说实话呢就是你不是主菜，你就是街边的那个路边摊那个状态，就是别人都已经吃完了然后出来在你这儿买杯奶茶然后醒醒酒之类的，就只是这么个状态。所以我那个时候有很功利的一个心思，就是我必须得找一个方式让学生喜欢这个课，所以其实比如说找一些比较取巧的角度呀，或者说找一些这个好像看上去比较有噱头的一些内容之类的，这是最早的一个很鸡贼的一个想法。所以本来是一个很功利的设计，但是开了以后呢就发现我教的过程当中我也教进去了，学生学的过程学生也学进去了，就是它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气场，就是大家其实完全谈不上什么学术的深度或者思想深度，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议题和这个框架的设计 它会使每一次上课的现场就是涌现出很多比如说创伤性的体验啊，或者是一些真实的一些情感的回应，那个东西是你在一般的场合或者说在一般的框架之下很难直接面对的。这个也是后来我跟程老师聊天的时候他也讲，比如说他在永福湾，在上海永福湾里面多少年以来开设这种免费的公益的佛学讲座，也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是说一个特别成熟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很有全盘计划这么一个考虑，就是这个事儿做了。但做了以后你发现，诶，别人回应出来的很多东西对你而言很触动，那么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彼此促进的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最早的时候还想用一些很轻巧的方式把这个议题把它只要是展开就可以了，好像我也想就是说怎么样用一个能耗比较低的方式把这课上完就可以，但后来我就会发现别人在你这个课堂上投出的感情或者说那个托付是越来越强的，所以你后来就不敢很轻飘飘的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说呢，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可能是我人生的一个错位吧，就是阴差阳错的进入到了那样一个表达的现场。那么也正是因为你感受过这个时代的沉重感，或者说那种真正到了一个真的就像是告解会到一个现场的时候，你意识到说哦，其实知识还是有的很严肃的那个面向。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不在人类学系工作，所以我上一份工作里面我从来没有涉及过人类学的课程，就是你就必须要考虑你自己会的东西它怎么样跟你所在这个环境之间有一个对接，因为那时候很现实，你不对接就没有人选你的课啊，那就很尴尬嘛。嗯，所以就是可能我觉得也是人生一个因缘巧合的一种际遇，就是它让你感觉到说哦，原来你自己可能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它还有另外一层的力量。对，所以那个也是一种我觉得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感受。
嗯，那老师会觉得现在有点像是一个比较大的精神转型期嘛，因为刚也提到说上一代人他们追求的东西他们发生的变化，我的感觉有点像是嗯，曾经可以开始下海的时候他们是崇拜金钱或者追求金钱，后面追求稳定，那这两个东西其实对于新一代年轻人来说可能都不是那么的想要，就像是老师之前在我们直播中有提过说撕卷子，就是撕了卷子之后我们要写什么，就是给我们一张空白的纸随便我们写的话，其实也有点不知道嗯，要写什么的感觉。我也想到老师的一个工作地点的变化，从深圳到昆明，我觉得这几年云南好像成为一个新的试验场，就很多数字游民会选择云南，然后这次年会见到张秋子老师，然后阿秋老师说他会在咖啡馆和同学们聊文学，然后我想哇，昆明的咖啡馆然后午后聊文学感觉特别的梦幻。所以我也想问老师说，一个是您觉得现在是一个精神转型期吗？所以大家的困惑跟痛苦可能会格外的多。另外我感觉这个转型期隐隐有一种我这个也是一个爆言或者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好像现在存在一种云南道路跟深圳道路的选择，然后选择云南道路的这条人好像越来越多。
首先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为什么云南被谈论的比较多呢，就是说它好像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纳入我们这个发展的叙事或者说整个时代进步的叙事那个最核心的部分，大家会认为它相对比较边缘甚至相对比较落后。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接受它，也是因为就是你大概在一条路上走的久了以后，你走到尽头发现其实无路可走了，那个路断掉了，或者说那条路越走越窄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被形势逼迫着回头看看说有没有其他路可走，这个时候等于说你才意识到说哦，其实原来有一些道路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些分岔的可能性。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我作为一个现在生活在云南的人，我也必须很客观的说一句，大家对云南的很多投射也不见得完全都准确， 但是呢，我也要承认一点，就是云南之所以给人这样一种想象的空间，也确实跟它特殊的自然状态、社会的这个状态，跟它的文化多样性啊、自然多样性啊，跟它的这种地方文化当中特有的这种松弛感，那种甚至有些时候是比较怪异的状态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简单说。如果你非得要在深圳和云南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至少你在云南想过一种没有那么正统的生活，没有那么紧绷的生活，它从外部环境上而言是更加有利于你做这个选择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也是时代征候的一个体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回到你刚才这一环节当中第一个提问的时候，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讲了。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代际的差异，其实可能爸爸妈妈们的感受也是他人生的真切的感受，对吧？比如说，他们可能也试图去下海，也去过过竞争的这种什么可能不太恰当，什么刀头舔血的这种生活，对吧？他们也过过这种比较激烈的生活。那么他们尝试一轮之后，他们意识到说，哎，这个里面有一些幻灭，或者甚至是有一些这种蹉跎感。所以他们希望儿女不要走他们的老路，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也能理解，这是一种，其实也是一种关爱的体现嘛，也不能说完全是个负面的东西。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我们今天去想想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其实为什么年轻人今天觉得比较痛苦？这个确实就是像你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我经常有一个讲法，我最早的时候还觉得这样说是不是合适，后来我看许仲英先生在去世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差不多也表达过相似的意思，就是他认为今天年轻人的苦，主要是放眼望去，就是人类留下来的所有的东西，基本上今天至少都要打个问号。对吧？不管是思想的、价值观念的，或者是行动框架的，今天就是因为我们看的东西好像看的多了，了解的东西多了，就是你会意识到，其实没有任何一个道路，或者没有任何一个方案，在今天是能够100%保证能让你走上这种满意的或者是幸福的生活的。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说我们有些时候会觉得，哎呀，现在年轻人太功利，对吧？他们都一窝蜂的去考公了。其实我问过考公的同学。他们自己对这条路本身也只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就是怎么讲，就 the best of the worst，它可能是一些最坏的选择当中一个，他自己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就对自己有个交代，对家长有个交代，对社会有个交代，自己有一个位置，有一份工作，相对而言可能能够避免这种很残酷的社会竞争，这个从各方面去看的话，可能恰恰是一个理性选择，而且就是在这个轨道上正在走的人。他也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哎，你是不是特别想当官啊？哎，你是不是特别迷恋权力啊？你是不是特别迷恋体制？他们其实对这些东西有种种的怀疑，有种种的不确定。所以我觉得是的，就是现在确实是在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而且我很能理解，在转型过程当中，大家表现出来的迟疑啊，那种不彻底的状态，因为谁不想在一个已经搭建起来的道路上，对吧？去走或者是去生活呢？谁愿意动不动就撕卷子？谁愿意动不动就从零开始做起？谁愿意就是就像我们玩游戏一样，对吧？你说不断的回到那个通关，不断的回到这个起始点，对吧？身上一件武器都没有，一件服装都没有，谁愿意老过这种从头开始的生活呢？谁不愿意说你自己，比如说有所积累，对吧？能在前一代人留下的基础上往前走呢？谁不愿意得到一些肯定性的答复呢？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就是用韩炳哲的话讲，我们现在又是一个倦怠社会，对吧？就等于一个人从理论上讲，他确实他的时代任务就是要从零开始做起，但是他其实你不要看一个年轻人今天20岁，但20岁他可能已经伤痕累累，或者说他内心的那个能量已经差不多快耗干了，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比如说，在你设想应该能够展开的那个故事的起点，它其实是应该受到救助或者说受到保护的状态，它是没有你想象那么有力。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对环境的预期和判断，可能都要发生一些转变才可以。
我刚听老师描述，又想到一个经常 年轻人会用来描述自己的词，或者至少我看到的范围内，就是说淡淡的死感。
是，对对对，没错。我觉得我身边的学生身上这种状态非常非常明显。对，所以现在想想看，我跟他们这么大年龄的时候，我基本上活得跟个牲口一样，就是很多东西是靠本能活着，就是那种所谓的生命力和所谓的活力，其实就是无知无畏的状态。你又吃不饱，对吧？你又很难被满足，所以你就不断的向外扩张，囫囵吞枣式把很多东西都咽下去。所以看上去好像是生机勃勃，但是那个生机勃勃也是历史的一个特殊状态。你不能把很多的谈论或者是很多行动的方式这么跨语境的这样直接照搬过来。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一定会失望的。
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大学的时候，包括在读研的时候，还算是有热情吧。可能那个时代也有我自己，我学新闻，我会有我的一些偶像的存在。那对我来说，它好像是有一条路径，我有我想追求的人生。但是现在可能在年轻人目之所及的范围内，没有一个他们觉得值得去追求的一种人生的剧本或者是人生的样态。我记得我当年到北京来读研，我想着我以后可能还能去看见的节目组实习，就是我本来以为会有很多的可能性，那些可能性突然因为一些因素就是被斩断了。我记得我之前有问过我们那个比较小的那个同事朋友林慧，我问他们这一代人的偶像，精神偶像是谁，那就觉得王芳老师就已经是了。那在我看来，王芳老师跟曾经我们那个年代的那个知识分子的那个介入公共的程度也好，包括那个话语也好，其实有非常大的差别了。但是他们能找到一个王芳老师已经很不容易了。就是我觉得年轻人可能面临一个过往的剧本失效，目之所及也没有可羡慕或者值得追求的人生，曾经长辈们追求的那些东西他们也不想要，但是又不知道干什么，只好选择一条看起来就是大家都说可能这样子可以然后能先活下去的路，但是其实是没有生命热情的。
对，就是哎呀，怎么讲呢？比如说我的学生们，他们往上看，大概就觉得，像我作为他们老师的话，就已经差不多是这个年代，就公共知识分子能够介入公共事务的上限了，在很多人眼里这就是上限了。
对，
而且很多人说，哎呀，那天我的学生还跟我讲说，哎，老师你这个最近这俩月的事儿好多，对吧？你好活跃，这么多活动参与，但其实我并不认为那个叫什么参与，因为大概就是一些比较常规性的活动，也不太需要我好像特别费心力或者去思考它的路径啊，它落地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就是确实你如果站在跨代际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就不太能够很强迫他们去接受一些东西。
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之所以那些人会成为我的偶像，或者是我追求的未来我要做类似的事情，是因为我看到他们做了一些事情，改变是发生的，特别是当年的那些调查记者们，包括什么简光洲去曝光三鹿奶粉啊，王克勤去报道那个疫苗的事情，就是当那个改变发生的时候，他会鼓舞你。现在就是不是说王芳老师跟袁老师那个不够的意思，就是能看到老师们说一些我们认为比较有道理的话，就是已经觉得是很安慰或者是很受鼓舞了。但是你要想到这个东西它的那个改变，唉，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你今天其实好像貌似看上去知识分子的上限是在降低的，就是你能够触及到的东西是降低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反过头来想一个问题，包括咱们一开始不是讲过吗，就比如说像我们基本上都是南方周末那个时代受过鼓舞的，或者说甚至受过刺激和引导的一代。 但是我们现在反过头来想说，当年的那个行动模式里面是不是也预设了一些，其实它本身可能就有点脱离生活的东西，或者说如果你以一个调查记者的状态去理解知识啊、公共介入啊这样一个行动模式的话，其实那个里面本身就预设了，比如说好像这个行动只有朝向某一个方向它才是有意义的，它才叫做公共性的介入。但是我们回过头去想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就说很多老师们他们喜欢谈论的80年代，我们现在回头想想看，80年代到底真正有没有创造一些共识，或者比如说我们就像是过河一样，对吧？比如说你走到这个位置，你手里有块石头，你是不是把它安安稳稳的放到了你的面前，这样让后面过的人能够踩着它继续往前走。就是我们当时的工作经不经得起这样的审视，或者说我们创造的一些效应啊，或者是创造了一些看上去当时的一些影响，它是不是真的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基准，对吧？或者是是不是已经它深入到扎根到我们的生活和时代的内部了。其实用这种方式去回顾一下的话，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存疑的，包括一些非常激烈的、非常轰轰烈烈的一些行动。当然我们不怀疑他当时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但是仔细想起来的话，可能也有一些东西是相对而言好像它的根基没有那么深的。所以等于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从我这代人开始，这是我比较真实的一个感受，就是比如说在我求学的这个过程里面，曾经我也在想因为我们的老师一辈他们在中国开始恢复了人类学，慢慢建立什么学科呀，引进西方的一些思想啊或者著作之类的，所以我也预期就是老师们做过的事情是我将来做事情的基础，所以我就踩在老师们的肩膀上就往前走就可以了。但是等我自己做了老师做了学者以后，我发现很多东西就像那个花你种的不深它死掉了一样，那你的任务就是要重新把这花再种一遍。你当然会觉得不服气，你当然会觉得历史辜负了你，但是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你没得选的。那你怎么办呢？你不种吗？不种的你就不要做这行，不种你就不要在这个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大程度上讲，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思维的惰性，总觉得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但是凭什么你乘凉呢？对吧？这个世界上很多真理都是被无数次的重新表达的，那些表达人没有意识到说，哎，为什么前人说的话我自己还要费心再说一遍。但是你想这个是常态啊，对吧？就是很多东西很多道理不是因为它成立，不是因为它有效，我们就可以说，哎，你为什么不接受？你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接受？重新表达，对吧？所以其实杨照老师那个标题可以更具体的说一点，就是不是不光是必须有人站出来说话，是必须有人站出来不断重复说话才可以。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现代的专业化的知识分子他总有一种心理暗示，就是我的前人做了一加一等于二，我必须要做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这样的一个工作我才有意义。但是你很大程度上你已经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公式需要不断的被写。就是你不要觉得你的老师已经写完一加一等于二你就可以豁免了，这个就不是你的任务了，不一定。就是可能你到你的生活到你的那个时代，你还要重新教后面的人一加一等于二，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回避这个问题才是一种巨大的自我欺骗。
嗯，刚好顺带到我最后一个问题。嗯，就是今天其实很多年轻的朋友对老师的认同有的时候是来自于嘴替，就是把他们的痛苦说得更加的清晰。比如我的同事朋友们都很喜欢老师在上次直播中说的那句话，就说拒绝大人感是对师权最低限度的反抗。嗯，但是我也觉得老师应该不止于说想做嘴替，或者说嘴替可能是第一步，就让人觉得说你大概懂我的处境，所以我愿意听听你的建议。那老师的下一步，或者是说你更想完成的那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听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一个在新的土壤上 新的环境下去寻找一种新的种树的方法或者是其他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对于我自己而言也是一个还在展开的一个题目。我自己也是最近一两年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把你自己看成是一个最小单位的话，就是在这个最小单位的身上，其实它应该有一个也相对系统性的一个小型的生态环境。比如说你自己的知识的表达和产出，它应该是一个最好是一个有梯度的状态。比如说它里面既有一些怎么讲的安慰性的呀，或者说是就像是我们刚刚认识需要建立信任感一样，就是它有一些什么嘴替呀，或者这种看见呀，或者是说彼此照亮的这种瞬间，但是它也应该有一个慢慢慢慢进入的可能性。就比如说你在我这儿想要去走得更深的话，那我自己也要准备好这样一个，就等于说就像你做饭一样，等于说以前我们就觉得小吃摊就是做小吃摊，大馆子就做大馆子，那今天可能就是你自己要用一个美食城的状态去理解你自己，就是你的一楼是小吃摊，那他吃的觉得有兴趣，他上二楼可能就是坐下来能点菜的地方，那到了三楼就是什么私厨啊、创意料理之类的，就是大概就是你自己会变成一个生态系统，就是你自己会做好准备。我觉得其实看理想这个平台给了我一个完成第一步工作的可能性，就是我现在做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些还是以这种彼此安慰，或者说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未来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稍微走得深一点，或者走得系统性一些，就是也做一些严肃学习的准备。所以其实我自己比较想做呢，确实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人类学的一些基本的思维的模式和他对问题理解的一些起点，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相对而言比较稀缺的。比如说今天就是杨照老师讲述，就是我们今天对怪人的容忍程度是在降低的，其实翻译成一个学术语言，就是我们今天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接纳程度是在降低的。那么为什么会降低呢？其实这个背后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本身对经验世界的复杂性的理解是在降低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所谓饱经风霜的人，对吧，他好像对这个世间的很多事情有更大的包容的程度。那么这个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他见过一些人，而且甚至有些事情就是他自己经历过的。比如说他知道人没有那么强的主体性，就是你这个人的一生啊，大多数的时候是半推半就，是环境跟你互相迁就，你自己可能有一个100分的目标，可能最后你就要接受它40分呈现，你就要接受人就是会犯错误的。所以你自己比如说犯过错误以后，那你自己对这个错误有所理解以后，你自己期待的是什么？肯定是希望犯一次错不要成为一个人一生的无法摆脱的污点，哪怕这个错有些时候我们看上去觉得他非常的恶，对吧，非常的荒诞，但是只要我接受了我应有的惩罚以后，我配得上有一个重新开启我人生的机会。所以其实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你要对人的存在本身有一种，首先你要了解，然后从了解呢你会有一种怎么讲，就是说可能有一个词儿比较大，但是我觉得确实也找不到更好的表达了，就是你要对人有一种悲悯，你知道人就是有局限性，所以你的这种接纳本身其实看上去是在接纳世界，但是也是在接纳你自己，因为你知道自己也有可能犯错误，自己也有可能行差踏错，所以你觉得一个宽容的世界，今天对他人宽容可能就是未来对自己宽容的一个可能。所以这种对经验本身的理解看上去好像是一个事实性质的问题，但是它其实决定了你后来思辨的深度和广度。就是这个事情本身看上去好像，因为人类学总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们会知道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风土人情啊，风俗习惯啊，但是它有什么意义呢，对吧，它不像哲学一样提供那么深刻的思维，那么深刻的洞见。但是其实我必须要讲一句，就是你对经验世界本身的接纳程度，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就决定了你的思辨程度。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很深刻的思想家会在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上犯让你觉得匪夷所思的错误， 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一个人的思想的纵深，他如果没有对这个就是生活经验本身的一个充分的考虑的话，他很容易进入到一种就是在沙子上建房子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越富丽堂皇的东西他越有可能就是倒得越快。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下一步的工作还是确实很希望在中国做一点点人类学推广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我过去这两年尤其是在看理想这个平台上做了一些工作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大概比较适合做这个事情，我大概有一点能力是可以做这个事情。嗯，而且我觉得我目前在看理想上的所有的表达基本上还是底色还是人类学，就是你还是能看得出来人类学的一些基本的训练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记。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这个大概是对我们一个新的挑战。比如说以前我们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内部其实是有分工的，有人负责深刻一点的东西，有人负责转译呀、表达呀、传播呀。但是可能未来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要像一支队伍一样，就是你大概可深可浅，你大概会要准备几套不同的语言体系，你知道回到专业内部的时候怎么表达，你知道面对公众的时候怎么表达，你知道当你的问题和另外一个议题嫁接的时候怎么表达。对，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觉得就是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任务，但是又是不可回避的。
嗯，好的，期待老师未来的人类学的分享。
我得先把那个
已经在预定了，
我得先把那个答应你跟星鱼那东西做出来。对，我大概下周就会写我的课程说明。
感谢大家听到这里，我觉得有意思跟深刻这两点结合在一起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所以我也特别珍惜袁老师这样的人的存在。整场对话他都保持着一种清醒的诚恳，他不回避知识影响力的上限在降低的现实，但他也指出或许真正的失职不在于没有触及更多人，而在于是否辜负了那些真正走近你、信任你的倾听者。我很感动的一点在于他说的种树或者说种花，也许这就是一个老师的本色，在老师的心里是有学生的位置的，老师是需要一代又一代教新的学生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当然袁老师当然不只是只能教一加一等于二，也非常期待或者希望看理想未来能帮袁老师一起来建一座他的美食城，有咖啡，有小吃，或许未来也有更多更复杂的菜式，比如文思豆腐什么的。那节目的最后也推荐大家收听袁长庚老师在看理想的校外阅读课吧，倒霉人生生活指南。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小福利，12月31号前打开看理想 APP， 点击首页的右上角扫一扫图标，选择输入兑换码，输入口令袁长庚，即可领取袁老师主讲的倒霉人生生活指南，在不景气的时代重构常识这档节目三天的限时畅听，限量100份，先到先得。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看理想 APP 七周年的特别专栏，继续下去就是可能。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DY， 我们下期专访再见。